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郑子梅。
子梅好，张晴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圣经准备好了没有呢？我们今天还是会看约伯记的21章17到34节。那么上个礼拜天呢，我们就看了1节到16节。有一本书名字叫《被误解的上帝如何阅读约伯记》，这本书里头呢，作者华尔顿朗文呢，他就表示约伯的朋友认定了生活和世界中的秩序呢，必须靠报应原则的运作来维持的，譬如一人发旺，恶人衰亡。但其实呢，他觉得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像约伯这样全然正直的人开始承受极大痛苦的时候呢，这个想法让他受到了挑战。那当我们仔细读约伯记呢，其中蕴藏了很多比我们所知更多的秩序，我们需要呢学会调整自己的思考惯性。那上文呢就指出什么恶人几代同堂啊，家宅平安的，长命百岁。我们还开玩笑说呢，这个春节的祝福语都套在他们身上了。那这个看法跟你对这个世界的观察相符合吗？或者你说没有啊，不相符合的？
我觉得一般来说，恶人作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处，本来是别人的东西就抢过来成为自己的，那么他的机缘物质当然就比较多，抢的越多，他自然就会比一般人过得好吧。
所以你也同意在这个世界里头恶人是当道的，他们过得比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好人是很风光的。
我记得大概过年的时候，缅甸那边不是有电偏安吗？就是新闻报道他们还会办好像春晚的节目，然后有人还在说，主持人还在说我们要再创戒指这样子，
好像以为自己做的是件好事，好伟大的事情。
是他们就是过得很那个富足吧，
很风光。
大家都知道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去格价的嘛，但是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大集团都会在垄断这个市场，他们合谋定价，要买便宜的东西很难的。最起初他们是会用最便宜的价钱给你吸引你，然后呢他吸收到一定的顾客以后也把小店铺都赶走了，那么他就会做大，你都要买他的东西。
因为你一出门呢基本上都是他们的集团来的，你是躲不了的，除非你自己种菜吧。那我也想说一下，这个加密货币呢市场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同时诈骗的活动呢也相当的猖獗的。在去年的2024年，诈骗金额突破了多少呢？100亿美元，接近120了。最近可能2025年开始，这个犯罪分子呢他就利用新的技术升级骗人的手段。我们都听过什么 AI 换脸呐、假装那个受害者的亲友，诱导他去转账汇款等等。所以说背后有多少人在操控呢？我没有看你刚才说的那个春晚，我相信人很多的， 他们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大，财力也相当的雄厚，这个是全球共同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首先要提升每个人的道德标准，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坚守底线原则，像约伯在21:16他说，我绝不苟同恶人的计谋，这是我们应该要守的底线来的。那17接下来呢，约伯他就开始反驳几个朋友的论点。他首先反驳的是比勒达在18:5-6说过什么话呢？
他说恶人的生命会到尽头，然后恶人的家也会变成黑暗，恶人的帐篷都归于无有，陷入网罗，还有恶人遭报，结局是灭亡。
所以约伯在这里如何反驳他呢？就是反问，你见过恶人的灯熄灭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针对他所说的话。
经文又何尝，何尝这个字呢是带有讽刺的。约伯质疑他的观点，恶人未必不得善终的，清醒一点好不好？我们真的有看到过恶人的灯熄灭吗？有，但是不多。那约伯受到很大的冲击，想想特别是一个受苦的政治人，去思想恶人亨通，恶人在这个世界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不想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呢，也得接受。我就会想起诗篇73:3，诗人也曾经感叹呢，我见恶人还有狂傲人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多少都会有这种感受的，特别你看新闻，你看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你也会心怀不平的。我们看到呢，这一段呢出现很多的问号的，所以呢约伯继续以问话的方式呢向他的朋友质询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18吧。18，请纸媒帮我们读一下。
18，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穗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其实刚才第17，约伯不是发了三个问号嘛，就是何尝。我的理解，第一个灯熄灭就是这些恶人想长寿哦，没有英年早逝。第二个问题就是也没有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第三个方面，他没有得到神的审判。这三方面他都很疑惑。然后第18，用另外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约伯是从头到脚都生这个毒疮嘛，
对，
非常的痛苦。那现在他用我的理解啊，现在他是用穗秸跟糠秕，穗秸跟糠秕都是植物最脆弱的部分，很容易被风刮去的。所以约伯他身患这个重病，但是这是恶人啊，长寿啊，也没有灾难，他的身体都很强壮，没有被暴风刮去，就没有生什么恶疾啊。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恶人看来很健康啊，很好啊，没有受到任何的审判啊，所以你说罪有应得，因果报应论都是假的，
都是空谈嘛。糠秕，风中的穗秸是什么来的呢？就是毫无重量，没有稳固根基，容易被毁灭的东西。在三个朋友的立场观点，他们认为恶人会被神的烈怒迅速就带走了，如同被风吹散那样。但是约伯这里跟你说何尝呢，哪有被风吹走，人家还好好的，像泰山那样非常的稳固的，动也不动。我们都会说，哎，真的好人倒是早死，但怎么去衡量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呢？这个话题呢有待之后再讨论。在13:25呢，约伯也曾经用过糠秕来形容自己，而且是枯干的。你会怎么形容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在13:25，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他会用糠秕来形容自己呢？
如果按照当时来说呢，他形容自己是被风吹的叶子，还有枯干的穗秸，他应该是用来形容自己的软弱。已经这么脆弱了，神，你为什么会这样待我？你为什么会追讨我的罪？到底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作恶，为什么你的审判会临到我了？
他当时透过相关女来哀求上帝嘛，你何必追寻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子甚至穗秸呢？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神你为什么大费周章来对付我呢？他根本是抵御不到神的追赶的。那同样呢，都是以康比作为比喻，你就感受到那种内心的挣扎，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也忍不住想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事情怎么调过来呢？好像这个正义罪恶的秩序被颠倒了，本身就已经很脆弱的生命，我现在还要被追赶。那相反，你看这个恶人却没有遭受应有的报应，像刚才我说的，稳如泰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呢，可能多少都会觉得活着有点累。你看到这个世界早已乱成一团了。不过呢，当有一天我们学会从神的眼光看世界，我相信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的。19-21节呢，约伯接下来继续提出很多的论点，证明朋友的说法是不合理的。他回顾了一下18-19节、20章10节，朋友说过什么话呢？譬如比勒达，他就说过恶人无子无孙的。那么索法就说呢，恶人的儿女惨了，他们要求穷人的恩，他们要偿还不义之财。那究竟约伯同不同意他们这个说法呢？
约伯并不同意的。其实即便不是约伯，我们
也不
同
意
的，对吗？
对对对。
为什么父债要子还呢？这个是不公平的，而且子孙可能是无辜的，除非他们也犯罪，也会遭到神的审判。但是如果他没有犯罪，那么我们要承受上一代的债是无法理解的。还有刚才在18章19节说，在本民中并无子无孙，那么如果他的子孙真的要承受这个父的罪债的话，如果这个父亲不是父亲，这个男人根本没有后代，那个刑罚就起不了作用，对吧？
就让他的侄儿来承担吧，可以吗？如果按照三个朋友的论点，
也可以的，也可以。
好好好。
还有一点就是第21节，他说嘛，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人都已经死了，哪管他罚不罚他的？
我想管也管不了，我想顾也顾不了。
对吗？我都没眼看了，
随他吧。
对，
所以你别说约伯认为不合理，连我们在座三个也觉得是不合理。我们中国人常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你自己犯罪，你凭什么让你的后代替你偿还呢？谁该受罚就谁受罚。大胆勇敢地指出他们延后报应论，这个算不算是延后了？延了好几代才报应，那是完全是不合理的。恶人根本没有受到审判，像您刚才说的，太便宜他们了吧。
对，
所以约伯是在驳斥他们的主张。约伯也认为神是不会把惩罚留给他们的儿女，除非你说他的儿女沾染了他的一些坏的习惯，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跟了列祖去拜偶像，那就另当别论的。否则的话呢，神绝对不会把惩罚留给无辜的儿女的，应该让恶人他们自己来领教。
什么人能听到我每个叹息？什么人能看见我心里哭泣？
的确呢，约伯在这里他反击他三个朋友，然后他痛击他们无知装有知，就是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自以为是，他们不能够解答约伯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约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他在发脾气，他在痛击他的三个朋友，在骂他们。但是呢，其实这里呢，约伯他的心态就反而让他更清晰他应该要摆放的目光在那里。
直到神的恩典救赎到爱的真谛，
他透过三个朋友的反例子，他反思自己的确是没有罪，所以呢，他就对于自己的看法更加有这个的信心，所以他更加可以把他的目光聚焦在神的身上。
愿你用一生去分享传扬，分秒不迟疑，
最起码让他确信我没有罪啊，最起码让他深思，苦难就等于罪吗？罪就等于苦难吗？
让世界都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唯一。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有一位听众呢，也可以说是同工吧，他听完这几节节目呢，他有些想法，他说看不到三个朋友呢向约伯投以同情的目光，反而向他高谈阔论有关对恶人命运下场的一些看法，可能呢也许是神透过允许这些言论呢来增加约伯心灵的痛苦，借着来考验他的。是的，当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你就会知道约伯受的是试炼而不是审判的。人又怎么能够诊断出他受苦的原因呢？这个我们可以想想的。那音乐前呢，我们讨论呢，父债子还是不合理的，哪有这种道理呢？恶人的岁月一旦度尽，他哪会关心后代会不会遭受报应呢？哪会顾本家呢？其实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都表明了，我们要一人做事一人当，譬如耶利米书，譬如生命记，譬如以西结书，都有谈到过的。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哪些经文怎么说呢？
生命记24:16那里说，不可因己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所以就是说，父亲不可以因为儿子的缘故被处死，儿女也不可以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处死，就是每个人只要担当自己犯的罪。所以当时候以色列执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应该只是追究犯罪的那个人，就算是亲如父子也不应该承担，
不能够推卸责任，谁犯罪谁就要惩罚了。
我看到以西结书18:19-20，经文怎么说？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这是他们认同要父债子还嘛？但是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那这个就是神的公义了，他根本没有犯罪，无辜的，为何神要惩罚他呢？要他承担父亲的罪。第20他怎么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之子，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了，这个就是因果报应了。
这个倒是因果报应了，
对，
说得清清楚楚的。特别在耶利米书31还有以西结书18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句话，他们觉得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圣经其实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将每个人视为独立的人格体的。但是呢，当时有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认为我们之所以会被掳到异国巴比伦，是因为列祖犯罪，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呢也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呢，神当时就透过先知纠正他们的想法，听清楚，你们今天受刑罚是因为你们自己也犯罪，所以呢不要再抗议神的审判不公平啊。可能有的人当时也会说，我被父亲影响啦，他拜偶像，那股败坏的风气影响到我们家。反驳一下他们，你自己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吧？你自己为什么不思悔改呢？虽然好像有点拉远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任，最终呢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去交账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也认同，其实他们讲的论点根本是不合理的。22呢，约伯继续在暗示一个怎么样的错误思想呢？也许呢，当我们读完22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哎，我好像也是有这种倾向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倾向呢？约伯真的是逐一攻破他们很多的漏洞，他们的主张，纠正他们什么呢？
约伯说，我们是谁了，可以告诉神怎么管理他的事情吗？神做的事情我们是无法理解的。人不要想扮演上帝，他的朋友就好像有点这样的做法，觉得自己对约伯说的道理是正确无误的，又或者他把神搬出来来支持自己所说的是正确的这样子。
为什么人有这种倾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呢？
我觉得都是人的骄傲嘛，还有偏见。这个三个朋友啊，都自以为是，人生阅历丰富，以利法嘛，倚老卖老嘛，
对，
所以他认为自己的阅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就好像这新约的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就随意的去 管教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他讲的都是他自己的，还有在神的律法里面加添了很多很多另外的律法要这个以色列人去守的。
嗯，对，600多条的律法都是人自己加上去的。22节我读一下，上帝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反问他们。所法等人呢，好像是在指导上帝下棋，然后替神说话，告诉约伯神会用什么方法定律来惩治你。但是我们人凭什么拿知识教训神该怎么治理这个世界呢？可能我们也会用自己的逻辑去解释神的作为，那实际上呢是愚昧的行为。我在这里呢，我没有刻意要贬低寓言故事的意思，但是我真的想到这个例子，我们可不可以拿着龟兔赛跑的结论套在人生各种境遇上面呢？那是不合适的。同样，我们能不能够用因果报应八字真言套用在人生各种复杂的境遇上面呢？同样也是不合适的。很多时候人决定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上帝应该怎么去治理这个世界，反而呢会造了很多愚昧的行为。23到26节继续来说，约伯呈现出两种结局，然后呢这两个结局呢其实跟因果报应了呢也是有点冲突的。
那个结局看到第23节嘛，有人致死，身体强壮，静得平静安逸，他的奶童充满他的骨髓滋润，就是说这个恶人啊安安乐乐的死，没有受任何疼痛。但是另外一个局面就是有些艺人致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反而有些艺人做了好事，或者是他一生都没有犯罪，但是却在这个痛苦中死亡，所以很悲惨的。所以这个两个局面是不合理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恶人他们身体强壮呢，23到26节呢它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它是概括分成两大类人，其实他也没有说是恶人。譬如啊，其中一种人我们就会联想到第三世界的人，他们从出生到死去都没有一顿是吃得饱饱的，好像一生都是在挨饿受苦。但有一部分的人骨骼强壮，衣食无忧，一生平顺，过得很富足。我们看似是两个生命的结局，但其实还没到终点的。结局在哪里呢？这个跟因果报应了，我刚才说到底有何冲突呢？这两大类人他们始终都要走向一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26节所说的，人人都一样藏卧于尘土当中，有锥虫覆盖着他们，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人同样有同一个结局，就是死亡。
真的没有分别，因为死亡没有区隔富人穷人，也没有区隔恶人艺人。死亡并不是恶人最大的刑罚，很多人觉得啊，他死了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才不是呢。我们以前查考过传道书9章3节，那里说在日光之下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人的命运原来都是一样的。我不管你是艺人恶人，我不管你是穷人富人，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27到30节向他们发出个挑战，你们为什么不请教过路的人呢？有点难懂，突然出现了过路的人这个角色，到底约伯希望表达什么呢？同样的，如果我们做人，我们单凭主观的经验判断是非，判断黑白，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27到30节，约伯叫朋友去请教过路的人，其实他说恶人逍遥法外，都没有为自己的恶性付上代价，是很普遍的，你们不知道吗？
他们真的不知道，在井里头生活的。
是，如果不知道就去请教过路的人，听听他们说。你问问，随便问一个人，可能他们也会告诉你恶人有善终的故事。所以你们说的根本论点是错的。
其实挺搞笑的，突然之间让他请教一下过路的人呢。换作现在我们说法，纸媒呀，鼓励你多看一点国际新闻吧。纸媒呀，你多看看这个世界每天都发生什么事情吧。做人要接地气一点呢。我们明白这个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呢，你就知道原来我单凭简单的理论呢去指责约伯也好，指责别人都好呢，真的像刚才我说非常的愚昧的。但同时呢，约伯在27到30节呢也揭露了他们的动机。有没有看到揭露他们什么动机呢？
一直都在诬害这个约伯嘛， 其实他们一直在谈的都是停在这个理论的层面吧，都没有贴地的去经历一切嘛，所以他的理论是空泛的。反而约伯的理据是铁一般的事实嘛。刚才你们说的路人哈，其实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是这个三个朋友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应该这么说，过路人没有利益的冲突，我们没有朋友的关系，我可以作为一个很理性的旁观者，我去观察这个事情。所以呢，像27节呢，其实挺扎心的。约伯直接说，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你们的意思就是要诬告我的计谋。从起初到现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动机是有更改的，起初可能真的希望来安慰你，来鼓励你，但是后来就演变成控告你了，也不是说寻找真理，反而是用各种例子神学立场证明约伯你是有罪的。来到最后几节经文，31到33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约伯其实有种愤愤不平的。特别看到恶人他们活在世上的光景呢，除了他，我们也会心怀不平，也会愤愤不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描述呢？31到33节，
他说恶人的恶心没有人去介入，然后他们所做的也没有面对报应，然后他们死后呢，有那个豪华的葬礼，然后有好的坟地可以挑选，还有人去看守他们的墓园，然后很多人去参加他们的葬礼，形容那些恶人生前就享受荣华，死后还有人悼念。
我看过一部电影《黑道大佬》，江湖大哥他死了之后，哇，几千几万人来去他的丧礼啊，非常的夸张的。原来恶人不是被押到审判台前戴上镣铐，而是风风光光有体面的抬到有人看守的坟墓，好山好水的墓地还卖得很贵呢，这个才是现实世界嘛。所以约伯来到34节，他也是斩钉截铁的攻破他们的论点。他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到底他们说的话错在哪里呢？
他说一直都是罪有应得嘛，罪有应得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死亡。但是刚才我们说嘛，25到26节，无论是恶人一人都一同面对死亡这个结局的嘛，所以我们怎样去判断这个死亡就是神公义的报应，这个是第一个错谬嘛。第二个就是他们一直都说恶人会有这个灾祸啊，恶人会有患难啊哈，但是在约伯反驳他们的论据当中，恶人什么好处都有，没有什么得到该有的报应，但是他们一丁点都不能回答这个约伯，所以他们的论点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你有理据，你就反驳我吧。
又没有理据。
对啊，
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果报应论也是缺欠的，恶人的亨通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我们瞎编的，真的是亲眼看得到客观的存在。所以约伯说，你们讲的都不能够反映现实的生活，说白一点，全部都是一大堆谎言罢了，更别说是来安慰我。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了约伯记21章17到34节，约伯非常直接的攻破他们各种的论点。那么来到第三个回合，22章，到底轮到谁发言呢？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郑子梅，
再见，
再见。
请你带我一步一步进入你的国度，走向未来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救主，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一点成就你的旨意，只要为了你，我的生命就有意义。没有爱不放弃，因为有你在我脚前行。一步一步跟随你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生命道路，不论悲欢，不论贫富，让我记住你是我生命的全部，一点一点探索生命意义，一点
生命就有意义，没有惋惜，几年以后我们会过得好。